是生命流露出来的，引以为荣，你自己感觉到我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要使徒行传当时有没有安提阿教会的人被称为是什么基督徒，你真的以此为荣吗？今天使徒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真的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福分，我们应该以基督徒为乐，以基督徒为荣。我建议大家以后我们不要弄 PowerPoint 的金句，每一个人带自己的什么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开始讲到我们要很多地方要查圣经要看，假如你没有带圣经 PowerPoint 跟不上，又一弄上弄下反而没有好处。所以我在这鼓励建议大家每一次来聚会自己带自己的圣经，这样我讲到我们来看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好不好？所以以后 PowerPoint 讲到的经文不打在 PowerPoint 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带自己的圣经，好不好？有没有没有圣经的基督徒？没有圣经啊？啊？有没有没有圣经的？都有，好不好？ 我们每一个人带自己的圣经，好不好？好，请我们打开刚才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第九节这一段。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呢，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的女儿呢，在大概在19年前，他就宣誓成为美国的公民。成为美国公民好不好？啊？回答我好不好？不好，成为天国的公民才好。成为加拿大的公民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为什么不好？成为加拿大公民怎么不好？我告诉你好，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神给你加拿大的公民护照或是美国的护照，不是让你去方便去旅游的，是神给你什么这个机会使你方便出出进进，是为了不是只是自己 enjoy life， 更是给你什么让你能够去传福音。假如我今天是拿着美国护照或加拿大护照，我是一个白人 Caucasian， 那我会成为 terrorist gun sight 一个 target， 恐怖分子的瞄准的一个目标。可是你拿美国或加拿大护照，你是什么？你是黄种人，恐怖分子不会把你当目标来瞄准你的。所以感谢主，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好好的利用神给你的加拿大护照，好好去做什么？借着这个自便方便去怎么样？应该为主做工。你旅游仍然可以向人传福音的，对不对啊？怎么都没有回应，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哦，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以基督徒为荣，你念之在之的都是基督。所以这是很重要，耶稣的心肠是何等愿意我们能够这个。好，请各位看，那天呢，我那个朋友19年前他成了美国公民，他立刻打电话宣誓完，打电话给他另外一个朋友，然后说什么我已经这个了，然后他朋友就跟他开玩笑，然后他怎么讲啊？我是美国公民，你还敢欺负我？你看他这样讲。那不过你可以看出一件事，他以身为美国公民为荣。请问你是不是以身为基督徒天国的公民为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OK， 在天有天国护照的请举手。有天国护照的应该只举敢一点点，不敢这样举，怎么对自己那么没信心啊？好好好好，请大家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预备来。第一节不要念了，我们念第二节，预备来。其实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出 基督徒的定位、基督徒的身份以及基督徒的定这个特质，有哪几个呢？好，第一，你现在再翻回到第一节，你可以看到第一点是什么呢？是最后三个字，寄居的，寄居的。基督徒，请注意，如果你再看第七节，我想可能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对不起，应该是第十七节。十七节是你们既称为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如果你再看第二章的十一节，二章的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第一，请注意基督徒的定义和特质。第一，我们是寄居者，是过路客。什么叫寄居者、过路客？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是在天上。一个人他的永世观决定他的今生如何度日。一个基督徒，他如果知道他是属天的，他就会在地过如在天的生活。这是寄居的态度。你看亚伯拉罕，什么叫寄居？帐篷的人生。今天神带领他到这，明天就把帐篷怎么样拆了，继续向前走。向哪里走？向神指定他要他去的地方走。我们今天也是向着神指定我们往天国的路上奔。基督徒是奔的人生，希伯来书十二章很清楚。好，我想我今天不是要多讲这个，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请看第二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照父神一起来读。照父神的先见被什么？被拣选。 OK， 第二，基督徒是被拣选的。请问我们要成为基督徒必须要有神的什么拣选？这是很重要。那你说我怎么知道神有没有拣选我？我想等我以后有机会讲拣选论、预定论或预知论的时候，我再 touch 这个问题。今天我不可能谈这个问题。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请问，如果是蒙神拣选的，是神主动的恩典，还是我有智慧做了正确的选择？是神主动的恩典。好，这是很重要的。好，照着父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是很重要的。好，第三，如果你看第二节的下半部，又借注意啊，第二节的下半部怎么样？又蒙他血所什么洒的人愿恩惠。不，这是不是第二节下半部？哦，第二节第二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所以基督徒的第三个特征是成圣，蒙圣灵成圣的。好，圣灵怎么样使我们成圣呢？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跟第七节。预备，来。因此，但如今暂时的忧愁。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贝。 OK， 所以你记住第三，注意哈，很重要。圣灵使我们成圣，好像百般的火般的试炼，使我们的信心如同火炼的金子一样。好，第四，第四，注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看第二节，第二节，我们一起看下半部，第二节最后，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怎么样多多的。好，你再看第二节的第二行后面，以致顺服什么耶稣基督。注意， 基督徒第四个特点是信靠和顺服，一定是顺服的。所以你注意一件事，耶稣基督，请问是不是我们的救主？是不是？只是救主吗？他更是我们的什么？主。注意，如果他是主，我们就要顺服。记住，英国到中国来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戴德森 Hudson Taylor， 他讲过一句话，注意听这句英文， If Jesus Christ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我再讲一遍， If Jesus Christ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什么意思？假如耶稣不是在凡事是你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大事小事都应该是耶稣基督是凡事都是我的主。请注意，顺服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徒第四个特征。请问，在你我的生活中、侍奉中、工作中、婚姻中、恋爱中、学业中、子女管教中，每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都尊他呢？顺服，完全顺服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有机会我再讲这个问题。好，最后一点，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行，又蒙他的血什么所洒的人。所以基督徒第五个特征是蒙基督宝血所洒，因为他为我们舍身代替我们的罪死。基督的宝血是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没有罪性在里头，只有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好，换句话说，请注意，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延伸和详细的解释。我再讲一遍，彼得前书的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是彼得前书一章的一到二节的一个延伸和进一步的解释，进一步的解释。换句话说，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九节就是基督徒的标志， The hallmark of Christian， 基督徒的标志。我建议各位，你今天听完到，你回去好好把这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你把它重新好好的读，反复的思想，然后它是一面镜子，重新反照，让我看见我是不是基督徒。第一，第二，我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第三，如果我是基督徒，我应该能够照着圣经神借着使徒彼得所应许给我的，我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子的爱。如果你能够从这里面看见这些，那么你在信仰上你就更确定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有的应许也都在里头。现在请注意，特别注意第二节，我们一起把第二节重新读一遍，一起来读，一面读一面思想，预备来，就是照这一节经节有四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是什么？注意，这一节经节把整个的救恩全部定义的非常清楚。其中有四个字，第一个是造，造，有没有看到造字？有没有看到？第二个字是借，有没有看到借字？第三个字是洒，有没有看到洒字？血洒，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好，第四个是福字， 福，有没有看到？注意这一节经节把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神的整个救恩完全表露无遗，让我们看到了。好，第一是借，借着什么呢？借着父神的恩典和拣选。所以救恩必须是父神主动的救恩和拣选，才能够完成在我们的身上。第二是借着什么？借字，借着什么？圣灵的重生和成圣的工作。没有圣灵的重生，我们是没办法得着救恩的。第三是最重要的洒字，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他的宝血洒在凡是圣灵要重生的人，父神要拣选的人。第四最重要是我们的回应，就是服。什么服？顺服。所以你看见前面三个是神的主权，后面一个是人的责任，这样救恩才完全成就。那请问，假如人没有顺服，是不是救恩就没有成就呢？是不是？也是也不是。好大的 paradox， 在今天没有办法详细的讲，但是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的一生只有借着信靠和顺服来怎么样，来配合神主动的拣选，圣灵主动的重生，跟耶稣基督主动为我们舍命，宝血为我们洒在。所以这需要我们跟神一起同工，我们需要与神一起来同心，使救恩在最终，过去的救恩、现在的救恩、将来的救恩，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给我们看到。这我们一生一直要用信心来顺服父神、子神和圣灵神，过去在历史中已经成就的事，而过去在做，今天仍然在做。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神的话过去说，现在仍然继续在说。Already, not yet。整本圣经，亲爱的姊妹们，都是 already, not yet。整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你如果没有看见这一点，你越读越糊涂，越读越糊涂，越读越觉得矛盾。但是，亲爱的姊妹们，完全不矛盾。神的话就是这么的宝贝。我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们慢慢慢慢抽丝剥茧吧，一点一点看见圣经中的真理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请问基督徒要最终完全得救，我们有没有责任？什么责任？什么？信靠顺服，就这四个字，没有别的。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只是 Savior 救主，耶稣基督更是 Lord， 他是主。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正以耶稣基督为主，就印证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这是很重要。以后我讲到，我会再讲到，你确定你是真的基督徒吗？要帮助我们，你确定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都迷迷糊糊的，半知一知半解的，不清不楚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应该是属神的儿女，基督徒是没有问题，否则的话你不会愿意来这里干嘛？来干嘛？来亲近神，来敬拜神，来渴慕神的道。所以呢，感谢主。但是哎，要知其然，还要知其什么？所以然。不要人家一讲不知道怎么答，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很重要的。好，下面另一方面，在这一段的经节，我们就会看见基督教的三根非常重要的 pillar 支柱。好，信、望和爱，有没有？好，第五节，时间的关系，好，第五节到第七节，然后第八节到第九节是讲到信，然后第三节到第四节是讲到望，第八节是讲到爱。所以你看彼得在这一段不但把基督教的三根支柱，把神的救恩 把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都就在这么短短的九节里面，让我们看见救恩，看见这么宝贝的真理。亲爱的姊妹们，神的话真是宝贝，如果你愿意好好去读，好好去思想，你我就可以看见真是神何等的祝福我们。好，基督徒的信，注意好，基督徒因信这救恩，因盼望这救恩，我们虽然未曾见过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却是爱他。所以信、望和爱。我们来看一节经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如今感谢主，信、望、爱，最大的是爱。我今天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大的是爱，这不是我今天要讲到的内容。好，那么请注意，彼得前书第一章五节到六节说，彼得告诉我们必要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注意第六节的那个词，有没有看到？因此，这个词在中文翻译出来，我们可能会觉得是 therefore， 但其实不是。在希腊原文，这个词就是指前面的救恩。注意，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因为这个救恩，我们就会有什么大喜乐。哎，请问你真的在这个救恩当中经历那个喜乐吗？有没有？哎呦，我好苦哦。注意，请注意，我们看的都是看后面，我们没有看前面。后面是什么？在百般试炼中暂时什么？暂时什么？忧愁。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词。注意，亲爱的姊妹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自然律底下，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这个罪性败坏的躯体里面，我们仍然在那里什么？在那里叹息，我们在那里仍然在受苦，可是我们却没有看见这个叹息和受苦和这个暂时的忧愁，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为了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救恩。我们应该以因为这个救恩，因信、因望、因爱，我们有大喜乐。哎呦，这种喜乐可能是需要我们去真的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要去体尝了。那么你注意一件事，彼得不但在这里讲到大喜乐，彼得还同样在八节九节也再次提到，因为这个信，注意好，你看，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什么大喜乐。哎呦，可是我刚才讲了，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词，这个满有喜乐荣光的救恩，我们看到的只是，哎呦，现在在百般试炼中还是暂时有什么忧愁、有痛苦、有难受、有失业、有疾病、有危险、有患难、有刀剑、有赤身肉体等等。但保罗说，没有什么事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贫穷、贫贱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刀剑吗？保罗说 No， 都不是。哎，奇怪哦，保罗讲了一句，保罗没有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丰丰富富、名利富贵吗？大房子吗？大汽车吗？好的事业吗？保罗不是讲这些，保罗讲的都是患难、贫穷、饥饿、刀剑、危险、赤身露体，这些反而是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如果说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房子吗？名利富贵吗？这个 stock market 金钱、银行的多钱存款吗？如果是这些，反而会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明不明白？亲爱的姊妹们，可是问题，我们的目光太短浅，我们都是看凭眼见的。假如今天我的银行有很多存款，我就有喜乐， 假如今天我银行只有一点的存款，我就开始忧愁了。但是你没有看见更深的东西在里头。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所以彼得在这一章里面，他三次讲到救恩、救恩、救恩这一个字，在第五节、第九节、第十节都让我们看见。换句话说，请注意，我们是因为这个救恩就产生信心，叫我们有喜乐。我们是因为这个救恩叫我们产生盼望，我们就有喜乐。我们是因为这个救恩叫我们能够爱那我们看不见的主，也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去爱人。感谢赞美主，你有这个信心的喜乐、盼望的喜乐和爱的喜乐吗？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早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或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一起竞争。也许很多非基督徒他做了总统，很多非基督徒他做了公司的 CEO President， 很多的非基督徒他是你的上司，而神并没有应许你一定做总统或做美国的大法官或是做公司的总裁 CEO President， 并没有。在座有没有 President？ 有没有啊？如果你是 President， 为你感谢主；如果你不是 President， 也为你感谢主。在座有没有加拿大的国会议员的啊？如果有，也为你感谢主；没有，也为你感谢主。有没有在座是在餐馆里面做店小二的？有没有？有没有？你在餐馆做店小二，也为你感谢主。有没有在做牧师的？还好你没有做牧师。为什么？牧师不好做哟。这是笑话哈。好，那么你注意，我们都活在这个自然律底下。请问你的信心在哪里？上个礼拜蔡军传道他讲信心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的信心。其实他讲那信心是讲到不少的牧者在传鼓励基督徒们相信他们自己的信心，因为他的信心，所谓的信心实验所，所谓的信心运动等等，将来有机会我再讲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把信徒带向死亡的道路，带向偏差的道路。他们所相信的是自己的信心，而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不是相信这四位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相信自己的信心，就因为我的信心，神都得听我信心，按照我信心所要成就的事情来成就，那是非常危险的。我现在请问你一件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神必然保守他的使者不跌在石头上。好，因为这一句话，然后你说，牧师啊，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女，他必然保守我，我现在跑到十楼高顶上，我就跳下去往下跳，因为他保守应许，必不叫我的脚跌在石头上。哎，请问你如果真的跳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回答我啊。怎么样？告诉你，摔得半死，要么就死了，要不然腿就断了，要不然就头破血流，要不然不管。为什么？那我不是相信神的话吗？这神话中的应许啊。你怎么说这个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做试探神，这不叫做对神有信心。我们很喜欢断章取义，我们很喜欢就是凭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概念，认为应该就是这样，我们却忘了他是主，我是什么？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我们真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往往中了魔鬼的诡计，也中了自己败坏罪性中的诡计，我们却察觉不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个事。所以真正的信心 是我们基督徒的喜乐的泉源。尽管我们在艰困的环境中，尽管我们会生病、会失业，我们会有坎坷，我们会生意失败，我们会发生意外，但是就是这种环境才考验我们的信心。所以彼得怎么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保罗说，我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比起那将来永远的什么永恒无比的荣耀，那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就借着苦难、借着失业、借着生病，他来磨练、试炼、炼尽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败坏的生命的杂质被除去。其实如果你抬头看那个永恒的那个救赎的时候，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对我们来讲，我们实在是会看见神有恩典。好，所以亲爱的弟兄们，神掌管一切，若是不是神的许可，绝对不可能发生。神怎么说？你们的头发父神都数过，若是不是神的许可，没有一根头发会什么落在地上。哎，请问曾经有人说这种小事情神管得了吗？哎，管得了管不了？管得了管不了？哦，我有好几个故事讲给你听哦。但今天神不时间绝不容许我讲这么多故事。连那种最小的事情神都掌管，你都不敢想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整个宇宙容纳不下他的，但他小，小到他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一位神真是奥秘，好大的 paradox。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你一定要认识这位神，信靠和顺服。当我们注意逆境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把我们推离神更远，一个是把我们拉近靠向靠近神。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赖，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在神面前面对这些苦难逆境的时候，我们是做什么样的选择？亲爱的姊妹们，如果你真的知道基督徒，你就会看见所有的逆境、苦难、失业、不顺，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化妆的祝福。亲爱的姊妹们，法国的文学家雨果 Hugo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苦难可以塑造人，但是他说富裕制造出野兽。一只老鹰，请注意哈，如果不是空气的阻力，它就没有办法翱翔于天空。船如果不是水的阻力，它就不能够把船浮在水面上。人如果不是因为地心引力，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地上正常的走路，对不对？水的阻力、空气的当中的这些阻力，都是有神美、神奇妙的设计和安排。人生在地上有苦难、有坎坷，这些其实都是神要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的最好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活在罪恶的躯体里面，我们活在这个败坏、堕落的自然律里头。神借着这些环境、外在的环境，他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得着更深的福分。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她得了很严重的癌症，她已经快要离开了。这位姐妹我去看她，她跟我说她不能够原谅她的丈夫，她说什么她都要跟她丈夫离婚， 我跟他，我长话短说哈，我跟他说，姐妹，你马上就要去见主了，你还硬着心不遵行神的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怎么说？我们来读这一节经节，一起来读，一备来。长话短说，这位姐妹，我跟她讲，带她祷告，后来这位姐妹决定，她愿意原谅她的丈夫，而且她不跟她丈夫再办离婚的手续。没有多久，这位姐妹就回天家了。请问，如果她跟她丈夫离婚，她觉得她很好，她觉得对孩子也很好；如果她跟她丈夫离婚，她自己觉得她泄了她心中对她丈夫的仇跟恨，但是她怎么去见主的面？顺服，顺服是与我们有益。诗人说，我遭遇苦难是与我有益，为的是让我好学习你的律例。亲爱的姊妹们，当这位姐妹在病痛当中，她心里就是这么硬，她就是不要原谅她的丈夫，她一定要跟她丈夫离婚。但是她如果她自己的罪性败坏让她的欲望得逞呢，她马上要去见主的面，她怎么见主的面？她如何交账呢？亲爱的姊妹们，那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比起那将来永远的荣耀，那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当你心里面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愿意选择你自己的道路，你觉得很过瘾，你觉得泄愤了，你觉得这个仇报了，我现在觉得我很爽，我很这个。可是亲爱的姊妹们，你永远是痛苦，因为你心里的仇恨好像把你自己关在那个仇恨的监狱牢房里面，你出不来，其实你是痛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件事，真正的基督徒他的喜乐是透过信靠顺服来的，这是很重要的。彼得告诉我们这样子宝贵的，那你看见一件事，我想有太多的事情，有太多的例子，有太多的见证，时间不许可我讲了，但是我今天要讲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给各位听。在二十世纪神学的先驱有一个人叫做 Jürgen Moltmann，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可能许元松你读神学有没有听过啊？很有名的哈，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做 Experiencing God， 经历神。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去读，记载他自己个人寻得盼望的一个心理路程。在二次世界大战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 Jürgen Moltmann 被征召去从军，派到德国的前线，结果不久德国失败，被英军把他给抓去成了俘虏。在后来的三年里面，他就活在禁闭的日子里头，不管是在比利时，在苏格兰，在英格兰，从一处战俘营换到另外一处。同时希特勒帝国，也就是 Third Reich， 希特勒帝国倒塌了，暴露了第三德意志的腐化的真相。 Jürgen Moltmann 看到四周的德国人内心世界是如何分崩离析，他放弃了一切的盼望，也因为没有盼望他也厌世，甚至好几次他想要自杀。不但是他，许多被掳的德国军队都很多人都自寻短见。 Jürgen Moltmann 他很想也跟着他们一起自寻短见，但是神保守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最险恶的环境的当中， 圣灵使他重生，获得了新的生命。除了圣诞节以及其他的基督教的节庆，因为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有那些装饰， Jürgen Moltmann 他可以说对基督教是一无所知。他从军的时候随身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歌德的诗集，有没有？歌德，德国的歌德的诗集，另外一个是希特勒所发的尼采，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尼采，他上帝之死就是尼采说的，尼采的全集的军用版。这两本书不但摧毁了这些德军的盼望，更谈不上能够带给被掳的这些德军给他们任何一点盼望。所以当时英国有一个军中的牧师就给了 Jürgen Boltmann 一本圣经，新约的圣经，后面还附有诗篇。我若在地狱铺床，看哪，你也在那里。阶下囚的 Jürgen Moltmann 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读到就是约瑟他在监牢里面，耶和华神与他什么？与他同在。他就想到，上帝也在黑夜中吗？上帝是不是当我静默不发一言的时候，连好话也不出口？我在痛苦加剧的时候，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像我的先祖一样。当他读到这些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好像心中的光就散发出来，圣灵的光也光照他。他过去，注意，他看见他自己是没有盼望的人，现在从圣经神的话里面，在铁窗内，他看见这位看不见的神实际上是与他同在。 Jürgen Boltmann 他一直读下去，就在诗篇里面他发现了盼望。在电网围起来的战俘营里面，有一座小山丘，上面有一个小教堂。他常常晚上喜欢在那个运动场里面，监狱战俘营的运动场，在那里走路，绕着小山在那转的时候，每一次他就看见那个小的教堂，象征着神在苦难当中依然散发同在的应许，而盼望也就在这个象征里面，在他心中就点起了火花。当 Jürgen Moltmann 出院之后，他放弃了他原来想要攻读的量子物学的计划，结果他改读神学，发起了盼望神学的思潮。他说，我在地球上活在十字架与复活的两相矛盾之中，我虽然深陷败坏中，却有了重得整全宇宙更新的盼望。这一天何时来临，他虽然没有根据，但是他知道是耶稣基督为他死而复活，耶稣基督宝血洒在他的身上，圣灵使他重生，历史中的曙光照在他的生命里。只有我们对荣耀的将来有信心，就能够将现今的时刻转化更新，正如 Jürgen Moltmann 他的心因为那未来的盼望，透过圣经神的话，他心里面得着完全的释放，他完全经历他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被更新。当他出来，他读完神学，他教神学，他写了不少的书，其中一本书 Experience of God， 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叫 Jürgen Moltmann， 有机会大家你可以去找去看，这本书可以激励你，帮助你认识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何等的荣耀跟盼望。我再讲一个例子，早先在神学院里面教教会历史的有一个姐妹，她的名字叫做 Roberta Bundy， 她原来在家里面她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非常严苛的父亲，这个父亲完全没有爱，这个父亲是完美主义，要求她的孩子们 一定要照着他所要求的，否则的话只有面对非常残酷非常严厉的管教。所以他心里面对他父亲的形象非常的不好，他非常的恨他的父亲。可是当他到了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能这也是你我的光景，到了教会听到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永远不能够理解天上父亲的概念。为什么？因为他对他父亲的那个 影像永远是投射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天父的身上。如果我的父亲是这样，基督教圣经里面所说的天父又岂可能会是一位好的天父呢？他心中有很大的怀疑，他失去了信心。尽管他自己学的是神学，尽管他自己也在教神学，但是他只是好像一个知识的传授。我不知道加拿大的神学院怎么样哈？许元松弟兄啊，加拿大的神学院是不是只是知识的传授，还是生命的传授？哦，那好，那如果是这样，感谢主。在美国，我是三一神学院毕业的，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神学院，是全美国最好的神学院。可是在我的感觉里面，太 academic， 太 academic。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在这么好的神学院，似乎在生命的沉船上并不如我所期盼的。可惜了，这个邦迪他自己其实也是这样，他自己教神学，他却对于他所传讲的圣经里面的父亲的概念，他仍然持着怀疑。所以现在有所谓不少的自由派的神学，有没有怀疑论派的神学，很多很多。所以呢，这是很可惜的。如果是这样，为你感谢主哈。那么邦迪学术研究，有一次他到了牛津大学，耐人寻味的竟然他所研究的是什么呢？是早期的教父。是不是有点讽刺啊？不过我相信都有神很奇妙的带领。他从埃及的沙漠修士的著作发现截然不同的天父的形象，温柔的神特别那么怜爱那些世上被藐视的人，那些贫穷人、困苦人，经历软弱，经历试探，经历痛苦，经历挫折，经历坎坷。这一位神当他去研究这个的时候，他突然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他才看见原来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位天父跟他父亲自己在地上父亲的形象是完全迥然不同。当他读到耶稣被捕受死之前与他的门徒最后一次的谈话，耶稣记不记得有一次腓力问耶稣，耶稣说我要往我父那里去，有没有？有没有记不记得啊？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怎么样去我还要再怎么样来，有没有？结果腓力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就问耶稣说，我没有看见过你的父，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结果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记不记得？对不对啊？好，当注意，当这个邦迪这位教会的历史学家也是神学家，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心一直砰砰的跳动。突然圣经里面崭新的观念，父神的观念就很清楚的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说如果耶稣这样格外的关注贫穷人、寡妇、社会里面被遗弃的人、那些罪人、那些忧伤、病痛、痛苦的人，那么天上的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为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就看见如果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上帝，那么父神岂不是这样吗？因为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什么？原为一。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他马上 父神的观念就清晰的在他脑海里，他茅塞顿开。他又想到，如果耶稣在世时候有这么多的女性的朋友，有没有女性朋友？注意啊，不是女朋友哈，不要搞错，女性的朋友有没有？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世上的事工，有不少的妇女怎么样？拿钱来供应他们。耶稣有很好的最好的朋友马大玛利亚，有没有？有没有？你看，注意，他马上就联想到他自己跟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对他这么严厉，他想到如果耶稣对于女性是这么的尊重，耶稣对于那些被看不起的那些妓女，耶稣是这样子的怜惜他们，愿意施恩典拯救他们，如果耶稣是这样，那天父岂不如此呢？哎呀，他的心被触动，深深的触动。他自己残缺的父亲的形象过去也印在天父的身上，他发现他完全错误。这个时候神打开了他的心，当他又看见一件事，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讲到什么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没有？他竟然看见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竟然跟耶稣怎么样毫不客气的怎么讲，他说，主啊，如果你早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哎，讲这个话其实你知道吧，是表示他们跟耶稣很亲的关系，并不是他们不敬畏耶稣。这个邦迪教授他看到，如果耶稣对于这两个姐妹对耶稣讲话这么的不客气，耶稣都仍然这么有恩典有怜悯，甚至与他们一起同哭，那么父神又岂不如此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的心整个被震撼，他因此他整个的观念被改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跟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不管是父神是子神，或是包括父神子神的圣灵神的三位一体神，你是不是也是跟他建立起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建立了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基督教信仰是这样的关系的信仰，那么请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你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也是圣经神告诉我们，整个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九节，所有的应许，所有的保证，所有的盼望，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冠冕，所有的赏赐，所有的恩典，所有的救赎等等等等，你不是将来才有，你今天就有了。难怪耶稣讲一句话，不是耶稣，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我写这信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有永生。永生不是将来才有，是现在就有的，是你我今天就可以得着的，就可以尝到那天恩的滋味的。亲爱的姊妹们，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那空空天方夜谭，是摸不着的，你的信仰是在今生其实就可以经历得到的，你愿意吗？好，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我只要讲一两个我自己的见证我就结束了。大家都知道我在台湾的时候是做翻译的工作，我那时候替政府做翻译，替民间做翻译，不管是口译或笔译，那当时确实很拉风，赚了很多的钱，我甚至到总统府里面，台湾的总统府里面去做翻译的。那么当时确实是很拉风，因为被重用，我自己也很 enjoy 这个工作。有一天请注意，有一天呢，当时国内来的不介意哈，我们有叫做一二三自由日，叫做世界反共联盟大会啊，世界反共每一年在一二三的时候，因为是自由日，都会举办 这个，所以邀请世界各国的政要、党政军的人士都来参加这个世界反共联盟大会。我呢，那被邀请去做什么呢？做翻译。当时台湾中华民国的三军的一队在忠烈祠，就是国军将士忠烈祠，三军一队啪啪啪，这个什么军礼欢迎。那古正刚他是算是在台湾呢算是头号的几号人物哈，总统副总统下面头号人物，他是世界级的人物。那我能够给他做翻译，拉不拉风啊？啊，拉不拉风？当然拉风啊！当时三军一队在那里欢迎，那个一队的长在古正刚的前头带着他，后面全部都是外国的所有的政要，哇，好几百人。我呢，站在谁的旁边啊？啊？谁的旁边？哎，古正刚旁边呢、啊，拉不拉风？哎，请问那个三军一队啪敬礼的时候，请问是跟谁敬礼？跟谁？回答我，跟谁？啊？跟谁？你李军没份儿。他是跟古正刚敬礼啊，他是跟外宾敬礼啊。我呢，只不过是沾光而已，你说对不对啊？哎，但是我拉不拉风啊？哎，拉不拉风？当然也拉风啊。但是注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的二十节讲了一句话：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注意听这句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哎呀，耶稣讲这句话超时空的话，哎，我常与你同在，这是超什么的话？超空间的话。直到世界的末了是超什么的话？超时间的话。哎，谁能讲这种话？我请问你，毛主席也好，或是蒋介石也好，毛主席说，刘明福，你要是读俺的毛语录，哎，就常与你同在，你一定什么你最好不要跟我。或者蒋介石说，哎，李军，你要是常读我的蒋公言论，那我就常与你同在，我一定毛骨悚然，你最好不要跟我同在。但是注意，耶稣从死里复活，当他跟十二个门徒讲，我常与你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没有一个门徒害怕。原来是害怕胆小如鼠的门徒突然就怎么样勇敢壮胆的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这位超时空的宇宙的主宰，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主，他能够讲的话是超越时空的话。哎呀，我就想起我在古正刚的旁边，古正刚与我同在。古正刚真与我同在吗？他在哪里？他在坟墓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耶稣与你同在，因为你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的大喜乐。有耶稣与你同在，因为你是基督徒，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信，我们就能够爱这位看不见的主，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好不好？要不要以基督徒为荣为乐？会不会再这样呢？耶稣谢谢你，阿们。还会不会这样呢？啊？最后我讲一个，我本来不想讲，我先讲一个。在金门，我们在金门，在台湾的男孩子都要当兵。我有一次被派到金门，在金门靠近福建，双方喊有没有单打不双打，发炮广宣传 propaganda shell 这个 bomb shell。 然后呢，在金门呢、啊，有一个弟兄非常爱主，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吃饭都是六个人一桌。那个弟兄每一次吃饭他一定祷告，可是他同桌的另外五个人就嘲笑他，开他的玩笑，就赶快先把挑肥拣瘦好的都给他拿掉，等到他祷完告起来剩汤汤水水。 这位弟兄一点都没有埋怨，他以基督徒为荣。没有想到这位弟兄就这样子，人家开他的玩笑，当然只开一阵，不可能永远开他玩笑，他真的活出基督的生命，他以基督为荣，他不以基督为耻。没有想到等他们退伍的同桌五个人都信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是以基督为荣还是以基督为耻？耶稣说，凡是在我父面前认我的，我将来在父面前我要认他，凡是不认我的，将来我在父面前我也不认他。你是以基督徒为荣吗？你是真的以基督徒为乐吗？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就愿意贴上一个鱼，你不会再以他为耻，你也不会以向别人传耶稣基督为耻，你就会有什么？有信心，有胆识，有智慧，有言语，神会帮助你，好不好？哎呀，其实我还准备很多的见证，师母已经在提醒我，不要超过太多了。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好不好？好，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赞美你的恩典，你是那位又真又活、全能奇妙的，你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成为父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尊荣，我们是在地上是寄居者，我们是过路客，我们是借着圣灵的重生蒙基督宝血所洒，我们是被圣灵使我们能够被炼净，也因为这样我们愿意在主面前用信心和顺服来度在世上的日子。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